就是在讲义在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列的是蛮简单的，交通呢也不会太多哈。我想我们等一下比较着重在我们小组的交通里面，因为大家都身为父母亲，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这是我们贴身的一个经历跟认识啊。我想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就是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发展。在父母亲谈论里面，或者是跟孩子们谈论里面，第一个问题一定是问这个问题哈，就说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好，这个是大概是每一个父母亲少不了的这个问题哈，就说不仅是说别人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比较是说到说我们的孩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哈。那其实大家想一下呢，其实第一个哈。我们大概已经忘记了我们以前也曾经走过这一条路，所以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是站在一个已经比较发展成熟的成人就是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这样一个光景来看我们的孩子。那到底以前我们在走过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有时候可能我们都已经忘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可能外在的表现我们是差别蛮多的，但是里面呢你里面的一些的反应可能你今天还可能想起来你还觉得就是其实跟孩子们没有差别太多比如说以我自己来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还不到 teenage 的时候我就蛮反叛的但是我外面的表现呢好得不得了，我每一年我都拿模范生我都是做班级里面的班长文涛不会很压抑吧？
我
就
是
其实里面真的是有一个背叛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也走过这一条路，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承认，这个不是只有我们的孩子才经历过的，只要你是人在一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呢，这个都是会遇见的问题。其实今天像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其实你去问一下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常常里面也会这个问题，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子不一定是说在青少年时期，但这个时期呢是比较特别的。第二个，青少年时期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它就是在一个改变的过程，因为它是要从一个孩子到一个成人呢，它中间所经过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在生理心理还有各样的认识方面呢，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就是变，它就是要变所以当我们来问说我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就是来认识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在一个改变的时期第三，虽然如此，但整个世代来讲对于这个改变呢它有起一个很大的作用，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都承认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里面会发出这个问题，就是甚至在我们跟孩子谈的时候，等一下我会举一些的例子，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今天的改变呢是这样子一个很大幅度的改变，我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一个那样子的一个改变的情形，为什么？因为他外在的环境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他们今天所碰到一些的问题呢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的。所以有时候我跟杰美我们在跟孩子讲的时候呢，孩子就会觉得说你们那时候什么时代，他会这样子很好奇我们跟孩子说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单纯的时代，他听不懂什么叫做单纯的时代。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脑，对不对？我们没有电脑，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多余的钱，所以根本不要想去 shopping 所以这个在他们生活里面呢，他们现在都有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那时候的情形。同样的，我们也不太进入他们现在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活。为什么？整个大的时代呢，它实在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大的时代，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来认识的。好，那在这个时期方面呢，有大概有五方面的一个发展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所谓生理方面的体型方面的一个发展就你整个身体呢，它开始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生理方面的改变，你会看见呢，他比如说男孩子他的喉结会出来，到有一天的话，突然之间你发现他声音变了那个接电话呢，本来以为对方打来都觉得这儿子跟妈咪的声音呢都很接近的，那突然之间呢打电话说你是谁为什么？因为孩子一向的声音就什么就变了所以他生理上面呢他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改变。 第二个呢，在性的特征方面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整个的荷尔蒙哈，整个身体里面的各样的化学的成分呢，它开始有改变，它开始都有改变。第三个，这个改变还不仅说你身体方面的改变，它对于它自己呢外在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改变呢，同样的呢，它也就是发展出来。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很注重自己的打扮。非常注重自己打扮，好，那这个不仅仅是说他开始他长高啊，他长壮了，就是说他对于他的穿着，对于他的发型啊，对于他的啊，甚至很多女孩子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化妆，开始化妆，或者是戴一些耳环呐，哈，就是在他外表的这些的表现，就是这个身体的装饰上面呢，他也开始有一个改变，好，是跟着这个体型方面的改变有的。但是我们成为一个他们的儿女哈，我们成为他们的父母亲，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啊。我听过就是一个见证啊，这孩子呢，他出生在这个家里面呢，他前面两个呢都是姐姐，那他是老三，他自己也是一个女孩子。可是他生下来呢，他这个比较一个天然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他比较男性化一点啊，所以他从小他就不喜欢穿裙子，他就是穿裤子长大的，可以这么说啊。所以他整个的衣饰的里面，如果说他妈妈带他出去 shopping 的时候呢，他都不会想要买特别去女装部去啊，他会看看男装部呢是卖什么样的衣服这样子。那么有一天的时候呢，他真的是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妈妈跟他父亲啊心里面有个感动，就去跟孩子交通。你知道他们怎么交通的？他们用神的话来交通，用申命记二十二章第五节里面来交通的。申命记二十二章第五节说到，妇女不可穿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所穿戴的。那一天呢，就跟孩子呢就交通这句话，很奇妙的，就是这一句话呢，亲自就进到孩子的里面。过不久，孩子就亲自要求母亲带他去女装部买衣服。所以今天我们身为就是神家的儿女，我们是父母亲的，在我们里面，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你们都认识我们家老大。去年的时候，还有去年的时候，他那个头发哈留的那个样子哈，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很难过了啊。那跟他讲也讲了很多次，有一次呢，杰美就要我就说，你把他拉到一边，你好好跟他讲他一顿嘛，好不好啊？你用主的话跟他讲这样子。那你说我用主的话，我怎么跟他讲呢？对不对？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嘛，对不对？那时候讲到说，男子留长头发是男人的什么羞耻？我跟他讲，你不要笑哦，他真的听进去了，他真的听进去了。那时候我跟他讲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是很正经八百的，他就很严肃的，他就说 ：“Daddy， 我知道，可是我还是要留。”但是就是说这个话呢，还进到他里面去了。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各样情形的时候，没有错，有时候孩子的反应他会立时反应。有时候他会过一阵子呢，他会反应。但是我总是觉得，今天一个生活的根据，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根据在哪里，不是说是 daddy 喜欢什么，妈咪喜欢什么，对不对？以后他自己要有一个他自己一个 independent 的一个 development， 他自己要来面对他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他所遇到的一些的问题，那到底他的根据在哪里？我觉得今天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当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或是我们一些不协调的时候，或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情形的时候，到底根据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父母亲要尝试建立在他们生活里面的。好，我们不能老是拿那一套，就是说以前我长大的过程里面没有这一套，这个他们没办法听进去的，没办法听进去的。好，感谢主，就是去年他要去 China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弟兄，他私下跟我讲，说你能不能叫你儿子的头发剪一剪，这样到中国去实在不是见证，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难处在，真的他这样子带着这个长头发去的话，真的不是一个见证。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天， 他就跟我姊妹讲说，妈咪我们去剪头发好了。所以啊，很多的情形呢里面有许多在孩子这样一个成长过程里面，我等一下提到，就是说孩子他们里面是一个很大的 struggle 啊，我等一下我提到这一点啊。我们今天做父母亲的在跟他们一个交谈或是希望他们改变的过程里面，的确有很多是需要我们来学习的。神的话是不可少的，让他们知道今天神的话怎么教导我们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所以孩子们常常到的时候会跟我们挑战，说身体是我的，我要穿什么是我的自由，我要留什么头发是我的自由，对不对？主的话出来跟他讲，没有错，身体是你的，你是神的。哎，他从来没听过这句话，他心里面一下子醒过来，他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人是神的，他只讲到这个世代里面的教导，对不对？这个世代里面教导就是什么？就是自我嘛，自我膨胀，就是高举自我，他忘了今天我们是属神的，这样的话会进到他的里面。所以当他以后面临到很多的选择，面临到很多需要调整的时候呢，这句话会打到他的里面去的。第二个，他们开始有他们的社交生活圈，这个也是几乎你们会遇到的，从孩子们口中出来的话，孩子们常常会说什么？大家都这么做，大家都这么做。当我们面临到他们一个整个一个社交生活的一个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第一个，这一段时间呢，的确对于他们的社交生活呢，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他们会想要去跟他们同年龄、同样背景的孩子们什么在一起，他们可以谈论这些事情，他们会有一个被接受的感觉。第二点，有两个感觉呢，在这段时期的孩子是很重要。第一个是被接纳，第二个是我属不属于这个团体，我属不属于这两个团体。但是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有时候呢，就是为了他们要让别人接纳他，或者要属于这个团体，在一些的道德方面或是在一些的学习的方面，他们会有一些的 compromise， 他们会妥协，会妥协。就是说男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在家里面长大，他们也是听了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教训，可等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为了让他能够朋友们跟他们能够在一起被接纳，他在一些的情形方面，他会有一个妥协，会有一些妥协的情形。但是另一方面来说的话，这个也正是今天教会在这个时期呢传福音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这一次在 Youth Retreat 我们就碰到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因为来到 Youth Retreat， 他觉得深深的被接纳，他在 Youth Retreat 他觉得他真的属于这个团体，所以他就留下来了。所以他要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主，他就来认识孩子们所信的主。所以一件事情他可能有一个反面，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在神那边来看的话，也是在神面前一个机会，就看我们今天在信仰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有没有神在我们身上做主，或者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显出他那个权柄出来。这是一个两极的发展。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就是在孩子们当中的服事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挑战。到底今天第一个情形，在我们当中的孩子里面，他们能不能认识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个实际，他们有一个羡慕，甚至可以把外邦人他们的朋友从外邦人里面能够带过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第三个，这一个时期他们会交朋友，朋友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你交到好的朋友或是不好的朋友，对于他们这一段生活里面的表现呢，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今天在Youth Ministry 里面，就是在孩子们的这个聚集的里面，其实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盼望能够在孩子们当中慢慢慢慢能够建立起一个风气，慢慢慢慢能够让所谓比较 senior 的这些的孩子们呢，他们是一个比较年幼孩子们的一个 model， 一个 example。所以会让孩子们进来的时候呢，觉得很容易的，就是在这里呢被带进去一个好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受到一个好的影响。那这样 我们所带进来的朋友，或者是说他们所带进来的朋友，在这里才有一个属灵真正的力量能够把他们转过来，转过来。好，所以今天来说的时候，大家如果看到第二点跟第三点的时候，你真的会认识说，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甚至在孩子服事的身上，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非常实际的。哦，这不是我们挂在口头上的，哦，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战场。第四点，你会发现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们，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小团体的出现，就是哪一些人跟哪一些人比较什么，比较谈得来，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呢，就会成为一个小团体。小团体，所以他们就是说，虽然是一群人，但在一群人里面，他还有一个什么小的团体的出现，小的团体的出现。所以今天呢，你看一看今天 TDT 的整个的结构来讲的话，其实这一两年的情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服事呢，一直不是很好。就今天 Titus 跟 Timothy 有一个 gap，Timothy 跟 Thomas 之间有一个 gap， 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形。我们也警觉到，也发现到这样一个情形。就是说孩子们就在这个年龄里面，他们就常常就自己聚在一起，那这一个比较大的孩子们，他们就自己聚在一起，彼此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接纳跟包容都很少，不够啊。所以这也是这个事情里面所出现的一个特点啊。第三个部分就讲到他们情绪上的一个发表，这一个阶段孩子们情绪上的一个发表就是什么，大家知道 roller coaster 吧，知不知道，就是说他们的改变是怎么样，很 dramatic， 而且改变的是什么，那个幅度大不大，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就好像你前几天你心情非常好，他突然之间一下子什么到一个低谷的情形里面啊。他们因为进入一个不可知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来讲，其实在他们里面呢，他们的挣扎是蛮大的，他们一直呢想要找一个他们能够认同的，所以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到底谁是我可以认同的，所以里面有很深的忧郁感在他们里面，好，再加上就是社会还有家庭给他们的一些的压力或是一些的期待，那么里面常常什么会有一个说不出来一个 anger 啊，因为常常不能达到比如说父母亲的要求。哦，不能达到。如果说你是三代同堂的时候，像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是三代同堂。好，常常你会看到这个，我父亲啊，就是他们的这个 grandpa 啊，一天走来走去呢，就会什么念着他们啊，所以他里面呢，这个 grandpa 不好跟，有时候不好跟他讲了，那 grandpa 跟谁讲？就跟我讲，对不对哈？那孩子呢，有时候不好跟 grandpa 讲，那孩子跟谁讲？就跟我讲，啊，所以他里面有很多情绪上的一个发表，他不晓得怎么发泄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做父母亲的哈，就是要很注意。另外一个我发现哈，这以前我没有发现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搬到这里来，因为我孩子读 Monta Vista， 我才发现有这个情形，他觉得他不如别人，这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他觉得他班上同学都拿 A， 他拿不到 A。所以他里面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自卑感，他甚至有一阵子哈，对我们家老大是一个 very difficult period， 他甚至不想去上学，他里面的压力非常的大，他觉得他的同学都是比他高一等的，所以这些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哈，我们里面就是要特别要有一个警醒在。好，不是一直照着我们那个标准一直去要求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要尝试来知道来认识他们。然后很重要一个就是什么 channel， 让他们里面的那一个什么情绪哈，能够什么有一个他可以能够什么流出去的一个管道，不然一直流到他里面的时候呢，他里面的情绪他越来越糟糕。好，那其实在这两年来讲，对我们家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哈。第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离开洛杉矶的那个地方哈。我记得那一天我还是跟杰敏，我们一同就是把两个孩子叫在一起，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太跟孩子们讲，因为有很多的 uncertainty， 有太多的不确定哈，所以并没有跟孩子就是有很多的交通。等到我们比较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跟孩子们交通。孩子们一听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放声大哭， 他哭了有很多原因，后来我知道有很多原因，当时我知道很多的原因，他一下子他怎么受不了，放声大哭，放声大哭。好，就是说在孩子们里面的时候，的确我们有时候看他们很酷哈，你不要以为他们很酷啊哈，其实他们里面的很多的情绪，他们没办法什么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形，或者一个对的情形能够流出去，流出去。那时候其实他们哭的时候，我还蛮感谢主的。我说主啊，感谢主哈，他们还哭得出来，就怕他们哭不出来。而且他们会往你的身上就这样倒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们在这个时期的情绪，我们要来注意他们。没有错，当他们好像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可能他每一科都是拿 A 的，可是他一进到 middle school， 他进到 high school， 不一定，不一定。那我们的眼目也都不要一直摆在 A 上面。其实在他们的生长，在这个时期的成长，他有很多的 struggle， 很多的挣扎在里面。所以作为父母亲，我们要稍微注意啊。最后，这个 emotional side to the face。另一方面来看的话，是如果孩子都没有 emotional， 那也是一件什么大事情啊？就像常常今天在我们 English meeting 的时候，最近稍微好一点，唱诗的时候孩子都没有表情的，你知道吗？唱诗的时候孩子的口都不张开的，每个人都很酷，没有 emotion， 没有 emotion。Emotion 是神给我们那一份，如果有一个好的 channel， 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灵帮助大不大？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我们应当可以在神面前有那一个自由，对不对？来发表我们对他的爱，来发表我们对他的这个尊敬，发表我们对他的整个的一感谢，或者是对他的赞美，这个是可以借着我们在身心灵里面一同发表出来的。如果你一点 emotion 都没有的时候， I pretty much doubt it。 当然我今天不是在 promote 今天我们在聚会里面或者在赞美敬拜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一个 emotion， 但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其实我里面 I pretty much doubt it， 真的，因为这一份也是神给我们的。好，所以今天好像普遍在中国人家庭呢，我们好像带出来孩子呢，一进到 TTT 的时候，好像大家那个一聚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哈，面无表情，然后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发表，就是我们对神的那一个热切。我觉得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注意这一方面，好不好？我们一同要来注意，我们对神那个热切是很自然的，也应当让他有一个 channel 可以出来的，可以出来的。这一方面开始就是说在他们心智上面呢，也是他们正在发展的时期啊，他们会探讨很多以前他们不会很主动去探讨的一些的事物，开始会问一些问题啊。在小学的时候比较就是他是一个领受的，就老师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样子。你发现呢，到了六年级的时候，这边是六年级，对，我们在南加州是七年级，好，南加州是七年级才上 middle school， 这边是六年级。我孩子一上七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南加州，老大上七年级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整个的 discipline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叫你，他所采取的这个呢，就是叫你主动，你自己要 organize， 对不对？他发给你一本很厚的这个 notebook， 他叫你自己 organize 每一科目啊，上课的时候要填写什么，他就开始训练你做这一方面。让你看嘛，有一个主动性去找答案，不是一直接受讯息。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开始什么问一些很多的问题 ，what、who、why， 这些都很自然就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一直随着他的成长，他会一直什么直线的上升上去。好，这是第二方面，也正是因为他在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他整个的思想的过程都是不成熟的，也不完全的。我举个例子，今天如果问孩子们哈，就是说，你觉得孩子们作弊啊哈，或是说对你说谎，或者作弊说谎话哈，你觉得你能不能接受？ 啊，很多孩子呢，他都会这样回答说，偶尔可以啦，或者说在特殊情形里面呢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问题稍微换一下，你的朋友如果骗你的话，你能不能接受？他马上说什么？不能接受。好，为什么？因为他整个思想的过程他是什么？不完整的，他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思想的过程，他是很片面的接受一些的讯息，或者他去片面的找到一些的答案，他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结构出现在他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很多的想法都是什么？互相冲突的，有矛盾的存在，有矛盾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孩子们，等一下我会讲到下面这一个哈，在跟孩子们就是在聚会的里面呢，有两个部分呢，今天在我们礼拜五跟礼拜这主日聚会里面呢，我们是两方面呢，我们是同时进行的哈。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真理的教导，这一定要有对孩子们真理的教导。虽然我们也承认在这个时期里面呢，你不能一直呢就是单方面的这样子单就是一个 one way 的 communication， 但是对于神孩子，但对于孩子们在神话语真理的教导上面呢，是一定要坚持的，一定要有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比较什么 interactive 的一个沟通 ，interactive 沟通，也需要让他有机会能够发表，需要让他有机会想，需要让他有机会能够参与，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有的。所以目前我们在主日的 program 里面呢，我们是比较什么？比较着重在单方面的教导。就主日的方面，我们现在有两个 program， 一个就是 walk through the Bible， 就是我们的主日学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主日的 sermon 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两个部分的里面呢，比较是着重在单方面的教导。当然，在这两个信息的里面呢，我也会尽量的问一些的问题，让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但是主要来讲的话，还是一个真理上的教导。礼拜五就比较是两者的合并，就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教导。盼望孩子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这一次就是有一个机会，就利用三个礼拜的时间，跟每一个孩子就一个 one on one 的这样的 talk。每一个就是跟他们讲的时候，我都强调一个点，以后礼拜五来聚会的时候，先在家里面把礼拜五要交通的材料在家里面先读好再来。你不要到礼拜五来聚会的时候，你什么都还没有看，什么都没有读，失去了 fellowship 真正的意义。 fellowship 就是说它有一个中心的，不是随随便便谈天说地的，对不对？ fellowship 还是以神还是以圣经为主的。但是你在家里预备好了，你可以带着你在圣经里面领受，你可以带着你在生活里面的学习，你来什么 fellowship， 你可以来一起有一个双向的沟通。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来承认孩子们是有这个需要的。最后，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这一个阶段也是他们信心一个发展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孩子们的服事，我花最多时间就是在替他们的祷告上面。因为怎么样，我真的承认我不太能够做什么，这不是我客气啊。为什么花更多的时间在主面前祷告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是很，在他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信仰是一个很重要不可缺的一个，在生命里面一个太重要一个因素啊，就是他们自己主观来经历到底神是谁。用现代的话，就是说他们对于神有没有一个 ownership， 这个重要性哈，真的是超过我话语能够说出来的，也知道这不是我能够服侍出来的。所以只要我一想到，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一直在主面前来祷告这件事情。我盼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在离开我们之前，都有一个很清楚，在他的生命里面，你一问他，他马上能够答出来，毫无犹豫的知道说他曾经在他生命的里面这样子活生生的那么主观的来经历的事。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做父母里面，我觉得在他们信心成长过程里面，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他们要有一个主观的经验，好，就是 help them on their face。 所以他每一次如果以后在交通的时候，他不会讲说哦，我儿童主日学我是怎么上来的啊，或者是我读就是说有多少的 story 我读过了啊，我知道 Bible 这个 figure， 我也知道这个人物是什么，这个什么。当你跟他讲过，他跟你讲了，他马上可以很清楚来告诉你说神是谁。我曾经在我生命的里面怎样子那样真实的来经历到神，他很清楚，他可以说出来，而且他也知道说，自从他遇见神的时候，从那个时候，他生命真的是开始改变。当然不是说完全，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就算我们自己也不是。可是他的确他自己里面有这个喜悦，他自己里面有这个盼望在里面。这是我们服侍我们儿子儿女最重要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让他们在整个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的性格方面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培养，各样的习惯我们所看见的，我各样的性格我们所发现他们的短缺，也盼望呢他们能够慢慢慢慢什么，能够有增长的一个空间在这里面，有一个增长的一个事实啊。那在这个 Christian maturity 里面呢，我们能够还再加进来服侍哈，其实有两个点呢，我们当中也就是有经历过。第一个就是什么，在 service 方面；第二个在 mission 方面。我先提第二个 mission。我们家老大去年就是跟着几位大孩子，然后就是宁慈姊妹带队到中国去。当时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他小了一点，因为去年他才九年级嘛，啊，他刚刚九年级结束，我们觉得他小了一点。可是呢，我们问他，我们说你祷告看看，啊，他会问我们说，哎，爸爸妈妈，你们 What is your expectation？ 你们希不希望我去啊？当然我很诚实跟他讲说，我是蛮希望你去的，啊，虽然我觉得你去那里，你大概不会给人家什么帮助。但是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里面一些。